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收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所播出的《晶晶校园》节目。我还是今天的 DJ 西甲。今天我给自己的节目做的这个背景音乐叫做《自己》，来自许君。里面有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词，叫做“不要和平凡的自己作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如果你平凡，那也是好的。今天我们的嘉宾叫做 Tanny 呢，是我从大一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的女朋友。 Tanny 你好。
大家好。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邀请 Tanny 来做我们的节目嘉宾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的话题是和心理学有关的。那经常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专业学心理学的，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和心理学的朋友们打交道。那 Tanny 这个姑娘是我见到第一眼就非常非常喜欢的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喜欢的所有事情我都喜欢，是吧？从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到心理学，到周杰伦，好像我们共同点特别多。
是啊是啊。
那我们邀请 Tanny 来给我们正式的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 Tanny。
你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对吗？
啊，对，我现在是大四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嗯，那你做心理学的时候最主要想要攻克的是哪一个方面呢？
其实我自己最关注的还是抑郁症这一方面，因为那是不管是我自己的感悟还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都让我觉得它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因为抑郁症的发病率实在是太高了。
对，嗯，尤其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对吧？
啊，对对对。
对，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篇这个报道，他说耶鲁大学49%的中国学生其实都患有轻微的抑郁症。当然我忘记了这个报道是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它的准确性有多少，我也不能妄加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夸张。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嗯，那Tanny， 你觉得作为你一个心理学专业的这个学生，你对于抑郁症的这个理解和普遍的这么一个认知是什么样的？
抑郁症呢，这个它专业的定义会是，就是你的抑郁情绪它持续2周以上，然后平时你的意志力的活动会减退，然后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然后可能还会出现失眠或者是嗜睡的状况，也有可能会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增加，所以就体重也是会增加或者减少的状况。然后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些人他会分不清楚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就是抑郁情绪是大家都会出现的一个很正常的情绪，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失落，感到心境低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只要这个低落的时间超过了2周以上，那就需要多加小心，有可能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嗯，对，其实我想说，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的这个医务室，就是 Hall Health， 其实就有这个专门的抑郁症的治疗。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如果有抑郁倾向或者说有这么抑郁的这个情绪的朋友们来讲，其实千万不要害怕，或者说是千万不要这个畏惧去寻求医生的或者专业的帮助。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抑郁症一开始 对于大家来讲只是一种心情不好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到了后来，如果说你持续没有办法自己缓解，或者说持续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去进行自我治疗的话，其实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到了这个比较重度的抑郁，可能会有自杀的倾向，甚至伤害别人的倾向，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感受颇深，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有一位朋友，他被诊断出了抑郁症，然后他是失恋引出的诱因，然后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就非常及时的寻求了专业的帮助，然后医生也给他开了很多药，让他按时去进行心理疏导，所以他现在也在慢慢的恢复之中，然后我们这些朋友也会经常给他很多的支持。
对，其实我觉得人的感情就是和关系对于抑郁症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诱因，所以尤其是对于我们大学或者同龄的这个女孩来讲，比较容易受伤害的这一类女生，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调节这个抑郁的情绪，甚至没有办法去脱离感情的寄托的话，其实是稍微有一点可能患上抑郁症或者抑郁情绪的。那么每当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暴增，或者说你对逐渐对周围的一些事物产生了不太浓厚的兴趣，又或者是你开始嗜睡或者失眠，有这些诸类的症状的时候，请一定要及时的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
对的，抑郁症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觉得你的症状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并且没有好转的倾向，我觉得寻求专业帮助是很有必要的。
嗯，是非常赞同 Tanny 的话。那 Tanny， 我想问你，你最开始是为什么想要选择心理学这个方向呢？
这个问题呢，因为首先我本身是一个很敏感，性格比较敏感的人，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平时感知力也比较强，所以我比较能感知到痛苦，所以我自己也是属于一个很容易抑郁的人。然后最开始是因为在美国高中上了第一节心理学的课，然后第一次接触到，觉得美国这边非常的重视心理教育，所以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后来越研究最后越发现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然后它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时候心理什么时候会出了问题，比如说在你心情低落或是焦虑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你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对，
然后从意识到这些原因之后，你就可以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心理学这一方向是普遍现代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必备的技能，很多朋友们对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可能不太了解，或者觉得自己就难受一下就好了，但是不知不觉中，如果你的这个难受程度超过了两个月甚至这个半年，那其实是一种这个抑郁症的症状。那抑郁症它之后会诱发的这么一些这个其他的病症，比如说人格上的障碍，或者说甚至一些 psychotic 就病理上的这么一些障碍的话，其实是还比较严重的，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抑郁症和另外一种病叫做焦虑症，其实也是大家经常容易搞混的这么两种心理疾病。那 Tanny， 你对焦虑症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
其实焦虑症我认为是现在大学生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病症，然后我在网上看到目前有4000万的美国成年人都诊断了焦虑症。然后焦虑症它的诱因呢，首先是人的体内有一个叫 flight or fight 的那个机制，就是战斗或逃跑反应，就是说我们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做出会做出是主动防御还是逃避的反应。对， 所以然后焦虑症呢，是在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我们身体就自行做出了这种 flight or fight 的反应。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紧张不安，然后恐惧又忧虑的状态，并且也会发生一些生理上的反应，例如什么胸闷、心悸，或者更严重会有极度恐惧的濒死感，会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不到。
其实焦虑症和抑郁症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像 Tanny 所说的，焦虑症它会有很多生理上的这么一个反应，比如说木僵反应，或者说是这种冰镇的这么一个反应，然后它在这个心理上呢，也会出现一种极度的恐慌。那么还想给观众朋友们区分一下 anxiety 和这个 fear 的这个区别啊，就是其实有时候恐慌和恐惧并不是同一种感受。那么我们恐惧呢，往往是短暂的，以及有就是一个非常特定的这么一个目标的。比如说，我不知道 Tanny 怕什么，反正我怕蛇，你怕什么？
挺怕的。
反正我是很怕蛇，所以说我如果看到蛇的话，我产生的这么一种反应叫做恐惧，叫做 fear 或者 afraid。那如果说anxiety 的话，它就是一种焦虑。那焦虑呢，它通常是比较普遍性的，就比较 general， 而且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刺激的，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刺激物。那么往往它反映出来的这种感觉呢，就是你会莫名的感觉到一种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恐惧感。那其实这个要和大家区分一下和这个恐惧的这么一个区别。那如果说你只是感觉到恐惧，或者对某个人某件事感到恐惧的话，那可能你不太可能是 anxiety disorder。 那如果说你是对于莫名其妙感到了强烈的这么一种非常非常蔓延的恐慌感的话，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对对，这是区分 anxiety disorder 和对某一事物的恐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因素吧，就是要看你是 general 的，就是在没有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就是会有一直一种焦虑感陪伴着你，那个时候就会注意了，就有可能是焦虑症的发生。
对。那么除了焦虑症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症下面细分的 disorder 叫做 general panic disorder， 就是这种普遍的这个恐慌症。那其实这个呢，在目前大学生里面来讲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曾经有这个 prevalence 显示啊，它不光对这种情感反应比较敏感的女性而言，它比较这个普遍，它对于男性来讲也是同样的这个普遍，因为每个人对于这种压力或者说恐惧的承受接受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学生一定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个适当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要适当的放轻松。
对对对，现在会发现其实大学生这个群体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一类疾病的，因为大学生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们这个时候正在经历巨大的变故，比如说大学生他们从一开始他们会使生活环境引起改变，然后就会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或者不适应的感觉，然后或者又是他们在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难，让他们也觉得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衡，然后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交往会不顺，然后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这个时候正处在人生规划的时期，所以就会有一些心理落差。
对，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诊断抑郁症或者心理学和这个心理anxiety disorder 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诱因，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产生了很强烈的落差。就像 Tanny 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的一些变故，或者说因为我们一些家庭的这么一个期待，那么导致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那么给自己就会设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目标。 但其实后来当自己发现自己没办法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就会产生恐慌感，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抑郁症或者说是焦虑症的诱因了。那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或者说在给自己定目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合理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留学生团体尤其重要，因为留学生一般出来留学，他们会可能会有一种小小的优越感。
对，
对，因为在国外接触的这些人或事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自己会
更好一点。
对对对，
这种感觉。对
对对对，所以他们既然是出来留学，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期望值比较高一点，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也许之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会不够明确，就会导致一些心理上的落差。
嗯，对，我同意。而且我发现留学生的群体可能对于咱们来讲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期望也是比较高的。那我发现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自己的家长对于自己的这个期待往往成为了他们去实现自我价值或者实现自我目标最大的这么一个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心理学中非常非常强调这个原生家庭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这么一个影响。因为很多时候你父母或者甚至你整个大环境，你的文化所带给你的这些影响，会很大程度上引诱你去和其他文化的人产生不一样的这么一些观点或者看法。对
对，这个我非常的同意。因为原生家庭它确实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绕不开的。首先原生家庭可能会导致我们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我是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可能会给你带可能以前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的话，那你性格上的缺陷就有可能是因为你父母当时为了对抗你父母的不好的反应而形成的
形成的这么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
对一种反应机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为了应接外界的刺激而形成的这种反应机制。然后这种反应机制它就会随着你成长就一直根深在你的心里。
对，其实 Tanny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心理学上的这么一些名词。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说你父母在你小时候产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那么你小时候都会就会对他们产生这么一种防御或者甚至逃避。那有其他的性格呢，或可能会产生攻击的这么一些反应。那么这些其实跟着你长大以后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根深蒂固在你的心理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研究心理疾病，甚至在诊断一个人是否患有心理疾病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切入口都是原生家庭。对
对对对
对。那谢谢 Tanny 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电台。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段小广告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 Tanny 一起讨论一下心理学的防御和尝试。谢谢大家。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www.chinesehour.com www.chinesehour.com。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所播出的《经济校园》节目，我是今天的电台主播，我叫西夏。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Tanny， 我的好朋友，来做客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那今天我们主要演讲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疾病的一些防御和常识。那在刚刚的20分钟之内呢，我们聊到了很多话题，包括一些抑郁症的这个防范，或者抑郁症的这些表现的机制有哪些，包括咱们的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大学生应该怎么样的去判断自己是否有焦虑症、抑郁症。那在节目上一段节目结尾之前呢，我们聊到了原生家庭对自己整个性格形成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影响。那刚刚也说到，说原生家庭其实在你小时候给你造成的一些影响，包括你的周围大环境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会对你之后在长大成人过后对于事情的看法，或者对待事物的不同的观点有着很深远的这么一个判断和影响。那我想问一下咱们 Tanny， 你身边有什么例子，就是说可以表达一下咱们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一些影响吗？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就是他的妈妈在小时候是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他会动不动就发脾气，好像把所有事情的原因都怪罪在别人身上。然后其实对于他妈妈来说呢，这是一种叫退化 regression 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个像退化这些啊，其实它都是弗洛伊德他提出的心理防御机制里面的一种。退化就是说他从一个成年人好像退化成一种婴儿的模式，就不负责任的啼哭，然后把责任就抛到别人身上。所以像他妈妈这样其实就是一种退化的一种机制。然后因为他妈妈从小是一个这样情绪化的人，就长期将情绪发泄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就让他自己形成了非常压抑的情绪表达，所以他到现在都是一个不太会管理情绪的一个人。如果当他感受到了抑郁或是焦虑的情绪，他不太会将他们表达出来，而是更会压抑在心里，然后越积越多。
你这位朋友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感，还是说他根本就怎么样都不会说？
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般就是会将情绪都藏在心里，然后自己心里去消化。
那这样还是活着挺累的。
对，真的挺累的。
对，真的挺累的。其实很多时候原生家庭所给我们带来的不能说伤害，就是影响吧，就是这种 influence， 它其实是潜移默化的根深在咱们自己的这个心里的。那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这个连环杀人犯的。我讲的就是国内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事件，叫做杨新海事件。那杨新海这个人呢，是出生在河南，然后他在2000年到2004年这三年期间，2004年被捕了，那2000年年底开始杀人。那这三年期间呢，他一共杀了67个人，然后是很可怕吧，然后强奸了23个人，然后重度伤害了10个人。那其实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仔细剖析一下杨新海他的这个性格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太擅长和别人沟通的人，而且他是非常非常的自闭，而且非常非常的缺乏情感。就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和大家去就是说表达他自己的情感，
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反社会的人格。
对，他是其实是反社会的一个人格。那其实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反社会人格呢？我后来给他调查过后会发现和他的原生家庭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联系。那 杨新海他的父母呢都是农村出身，然后没有受过非常非常高的教育，那其实可以说没有受过教育吧，就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嗯，
那杨新海作为他家里的第四个儿子，他们家一共有六个孩子，那作为他的老四呢，其实杨新海他是属于非常非常被看重的这么一个孩子，然后他的成绩也比较好，然后他是家里唯一一个读完了高中的人。
哦，
对，那其实在这个15岁之前啊，他都会表现出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农村环境下会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比较听话，
比较优秀，
对对对，比较听话的一个孩子，而且特别喜欢画画，然后非常有画画天赋。那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性格上的一些扭曲呢？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会发现其实他爸爸妈妈对于他是非常非常疏于管教的，因为他爸妈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说他爸妈就对他自己对杨新海的这么一个教育就会不太在乎，而且他们会有自己传统的这么一个农村的这么一个教育方式，比如说打，然后比如说骂，或者说直接就是不闻不问不过问的这么一个方式去管教杨新海。那么导致杨新海后来再加上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一种不过问，叫做在我们心理学上叫做 lack of relationship。 那么在因为他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不过问，那包括他自己以后在这个辍学上班了过后受到的社会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包括他自己今后恋爱上的这么一些种种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缺少正能量的东西，使他这个人慢慢的一点一点走向了反社会的人格，然后最后犯下了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罪行。
对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很多连环杀手案，他的那个凶手啊都是小时候有过非常大的心理创伤。
对，
当然不是说所有有过心理创伤的都会变成连环杀手。
对，
不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那种小时候受到的不公的待遇，例如被忽视啊或者被虐待啊，这些都会形成你性格上面的反我，不对，应该是敌我，它叫 anti-self。
对，
对，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受到那些无条件的爱与关怀，让我们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自我，然后那些受到不公待遇之后形成的不好的那些性格缺陷，其实就会变成敌我，是我们一生里面都需要对抗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这种伤害往往是这个潜移默化的。那么并不像刚刚 Tanny 说的非常好啊，并不是所有受过童年阴影的人他今后都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反社会人格，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这个童年的阴影，但是你在今后的这么一个大环境的趋势下，你好好的去克服它，然后你正确的去面对它，包括再附加一些生活上积极的一面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个正常的忘掉小时候的阴影的。
对，因为人的大脑它是高度可塑的，就是人脑里面的神经元可以让你通过你接受新的经验去体验新的事情而来改变你大脑里面神经元的连接。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降低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桎梏，走出我们自己认为原生家庭好像带给我们不可磨灭的影响，然后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当你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精彩，可以对我的影响这么的深远。等你慢慢接触到更多更新的事物之后，你大脑里面就会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所以人的大脑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而是一生之中都在不断改变的一个东西。
嗯，对，我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会觉得 但好像就在那里就不会变了。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脑做着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事情。
对
对，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之前我们上心理学的时候，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学派的人解说梦。那大家都知道解说梦最出名的就是弗洛伊德嘛。
哦，对
对。那其实有另外一个人，他有另外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它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片段或者形成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是由于我们的大脑它没有它尝试着，它有反应，它尝试着去把我们所有的碎片化的记忆组成一个可以说得通的有逻辑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大脑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那也证明了其实我们大脑是非常可塑的。
对，其实关于梦这个东西啊，大脑其实是非常 tricky 的，就是现在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梦是对大脑里面各种记忆的整理啊，
嗯，
有的说是对你心里面潜意识的反应啊，
对，
就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实科学家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就觉得其实大脑真的还是很神秘的，还是很需要很多研究的。
对，那大家最普遍知道的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个关于我们自己内心潜意识的这么一个想法的反馈在这个梦里面。然后我身边有特别多的朋友，然后呢都喜欢《梦的解析》这本书。但其实我不知道 Tanny 有没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学心理的话，其实我是不太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
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太赞同了。因为弗洛伊德他有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好像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性冲动来驱使
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对弗洛伊德还是有一点误解，因为他提出的性冲动叫 libido， 它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就是性的冲动，而是指我们对于所有事情的一个内心的驱动力。
对，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的对他的解读有一些过于狭窄，所以对他形成了一种不太好的印象。
是的，那弗洛伊德他其实最主要的三大领域就是第一，性冲动的这么一个驱使，那第二就是梦的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潜意识，你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的反馈其实都是因为你潜意识里面不愿意承认的这么一种原罪所驱使你做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就是你的一切 disorder， 或者说你一切这个行为上有些问题的这些反应呢，都是因为你小时候的一些就是潜意识的这么一些经历，包括你小时候父母对你的一些虐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其实弗洛伊德的这三套理论吧，对于我来讲，每一次我上心理课的时候，我的教授也会去批判他一番。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可能还是很寒心的。对，
哇，那我还没有遇到过批判他的教授。我会遇到那种教授说他的理论可能是过时的，但是他一些核心理论是非常好的。
对，
比如说他的潜意识、意识和无意识的这部分是我们至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理论。
对对，都是心理学上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这么一个奠基。
对对
对。那么我们说回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心理疾病，那刚刚也给 Tanny 举了一个连环杀人案的这么一个例子啊。那想问问 Tanny， 你熟悉这个咱们之前非常轰动全国的这个白银连环杀人案吗？
这个我有听说过，不过我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对，其实我之前在写 paper 的时候，写这个论文的时候也看过这个白银这个高成勇，这个连环杀人犯叫高成勇，他的一些性格上的解读。那其实他的性格上的解读也是和咱们的原生家庭有着非常非常非常不可磨灭的一些关系。那包括他自己是这个生长在一个不被爱的一个家庭，甚至说他自己生长的这个生长环境就不太富裕，那导致了他的非常低的这么一个
自尊心
、对对对，或者说强烈自卑，那么导致了他对这个权力的一种高度的渴望。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杀的这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女孩子，以及这个对于红色就是颜色上的这么一个刺激，因为他自己对于权力和对于这么一个征服的这么一个向往。对，
就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学校曾经出过一个连环杀手叫 Ted Bundy。
当然啦，心理学的都知道。
对对对，其实就很像，他本人是非常有魅力的，然后也是受害人都是女人，所以他好像也是小时候受过什么创伤吧。
嗯，
所以刚刚提到说在小时候受的创伤会让自尊心很低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就是当你小时候因为父母对你受到的忽视，当你自己的情绪表达或者心里面的想法的表达欲没有得到释放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形成自卑内向的那种性格，所以让你在以后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在面对社会面对更多人的时候也是会压抑自己的情绪表达，甚至会把所有的情感都压在心里，你可能看见别人你对他什么想法你从来都不会说出来。
嗯，对， Ted Bundy 在我们华大应该是知名的人物了，非常非常出名啊。然后呢，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那他 Ted Bundy 是我们华大九几年还是八几年的这么一个毕业生吧，非常非常老了。
啊、对，他也是心理学专业的，
对，
学长，
对，学长。而且值得强调的一下，他是心理学的 Honor Program， 就是他是荣誉学士毕业的、
啊。
那相当于说他的心理成绩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他对心理这方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的。然后，Ted Bundy 呢？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话，再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他是《沉默的羔羊》里面某一位这个变态杀人犯的原型。
哎，真的吗？
是的。那其实 Ted Bundy 呢，也是当时轰动美国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件以及一个恶魔吧。那么他作为我们一个学长呢，也是经常作为我们教授谈论的对象以及研究的对象。
是的，是的。
对，那因为他自身长得比较帅，然后呢，他对这种女性的这种权利的向往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而且他因为小时候一些原生家庭的这些创伤，那导致了他的这个低自尊心，像我们刚刚 Tanny 说的低自尊心所影响到的后来的关于这个行为上面的以及性格上面的转变。所以对，都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原生家庭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或者说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原生家庭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当然其实我相信电波前的观众包括我和 Tanny 都应该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面，对，大家都是幸运的。对，那好的，谈完了咱们这个变态杀人案的这么几个例子，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如果说还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多查查这个连环杀人案，以及可以留言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后台，然后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关于这个连环杀人案，包括自己这个心理学疾病的这些方面的研究。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 Tanny 继续讨论一下心理学疾病到底要如何防御呢？谢谢大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小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50 每周四晚播出的《经济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西佳，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Tanny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学的话题。那之前的40分钟呢，我们聊到了校园生活中咱们经常会出现的这个抑郁症，然后焦虑症。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防御这些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呢？尤其是当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都出现了抑郁症的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学会和他们去相处呢？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最后20分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那 Tanny，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会有抑郁症的朋友吗？
会的。
那你平时和他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哇，其实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我真的在自己经历了身边的朋友的抑郁症之后，我才发现虽然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却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能做的，除了就告诉他早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然后按时吃药，遵求医生的嘱咐，然后其他我发现我能做的只是陪他多聊聊天，然后以一个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待他。其实我们对于抑郁症患者也不需要说是要特殊对待，好像显得你会在同情他，或者是把他当做一个特殊的
患者，
对患者来看。但实际上抑郁症就是人类心理疾病上的小感冒，就是每个人都非常有可能得的，每个人一辈子都有可能会得一次抑郁症，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朋友有不幸得了抑郁症的话，你最好能做的就是多陪一陪他，多陪他聊聊天。你可以陪他聊聊你现在的状况或者最近好玩的事，你不需要就去直接提到他的症状，你只要随时陪陪他，了解他的近况就好了。
对，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赞同 Tanny 说的话的。就是其实很多我也有抑郁症的朋友，其实对于抑郁症朋友来讲，你真的不太好就是直接去询问他的病情吧，就是说你最近啊感觉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最近啊好没有没有好一点啊，就是一直直击的去问他这个病情。
对对对对，
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种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对，
对吧，就是
他自己也是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个欲望，没有那个意志力去倾诉了，他自己就已经陷在了一种深渊里面。
对对，我对，就是那种我本来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还要给你解释一下我什么感觉。
对对对，
我给你解释了，其实你也听不懂，你也感受不了。
对对对，你可能也只会说哦，那你心情好一点啊，开心一点啊，
对啊，不要想那么多。
对对对，其实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对，根本没有什么用。其实我在这里也是呼吁所有电波帖的朋友们，那如果说你身边有患抑郁症的这个朋友的话，千万第一不要称他为患者，也不要觉得他是有精神病或者神经病。那对于抑郁症朋友来讲，他其实本身对于自己来就觉得有一种特别大的这种自责了，就觉得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是不是我会非常非常的带给身边朋友负能量
啊。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就是他可能自己会本来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了，然后他在得了抑郁症之后，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会因为这个而来关注他，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麻烦了别人，是不是这个病给别人也带来了困扰。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你是真的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你身边得抑郁症的朋友的话，就请真的不要太刻意的去关注他本身的病情，因为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他本身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事情来关心他的话，他还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你对我关心只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
对对对，
而且本身我是就本来就已经比较自卑了，然后你还要反复强调我得了这个病，反复觉得我是一个病人。
是的，
其实这个样子对抑郁症患者的这个康复没有太大的帮助。
是的，是的，就好像你站在一个高处，然后向下去俯瞰那些抑郁症患者。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非常不好。
对，非常不好。那么刚刚说到了不要称他为患者，那第二点就是你们能做的其实最好的就是陪伴在你抑郁症患者朋友的身边。那陪伴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就静静的坐在那儿天天跟着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和他就多多说话，那把他当成你正常的朋友去对待。
对对对，
那把他当成你就他好的时候，他不得抑郁症的时候，你怎么跟他相处，你就怎么去相处。
对，
是吧？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对，就是你不要太刻意的去找一些话题去让他忘记这个病情，当然这个也是好的。如果说你真的能够让他忘记这个病情，当然也是好的。那就是说你要和他正常的相处，然后呢时刻也不叫时刻吧，就是尽可能的多陪在他身边。那其实抑郁症患者有特别明显的这么一个症状，就是当他陪在朋友身边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是看不出他有抑郁症的。
啊，是的，是的，有一种抑郁症的类别，虽然它不是专业的诊断，但是它叫微笑抑郁，就是说你好像表面上笑得很开心，其实心里面是死的。这个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个节目，就那个节目上面他邀请一些明星做了一个心理测试，叫沙盘游戏，就是让他们在一堆沙子里面用各种小模具摆出他内心世界的样子。然后当时有邀请到了小岳岳，然后还有薛之谦，然后当时那个心理医生就根据小岳岳摆出来的要求他正面应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小岳岳其实当时在台上就已经很崩溃了，大家都能看出来，就是说其实他不愿意在观众面前就展示他心里的这种抑郁。然后薛之谦也同样是这样，他当时是把一个埋具直接埋到了沙子里面，然后心理医生就告诉他说，你不能把你内心的这种情绪完全隐藏起来，你需要面对。但薛之谦在上面就直接拒绝，他说我不要。然后这样就你就会发现，薛之谦和小岳岳他都是在外面，你能看出来他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小岳岳是说相声的嘛，也演一些搞笑电影，然后薛之谦就不用说了，他是段子手，喜欢写段子，对，写出来的段子都挺搞笑的。然后你就发现不了他内心其实是这样有着这样深的伤痕，怎么说？非常就是非常大的抑郁情绪，它是完全不会再表现在脸上的。
对对对，非常同意。其实包括乔任梁，就是前段时间去年去世的那位演员，他也是有严重的这么一个抑郁倾向。那其实乔任梁对普通的大荧幕上的观众来讲呢，都是一个比较开心的这么一个
比较阳光的
比较阳光的大男孩。对，那其实后来他自杀了过后，就会引起很多媒体包括很多粉丝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这么一个关注。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去世的韩国非常非常著名的 SHINee 的主唱也是非常非常突然，就是这些事件都在告诉我们，那个平时带给你们快乐站在你们快乐中间的那个人，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他得抑郁症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他可能有非常非常大的抑郁情绪，但是他不会表现在你的面前。那对于这类人呢，我个人建议就是多陪他，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和你们待在一起。
对对对，他们真的很需要就是朋友啊亲人的陪伴。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我会觉得他们很不喜欢去预知一个独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朋友送一个抑郁症患者回家，那在回家的路上，抑郁症患者可能就会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心理压抑的状态，因为他们会预知到回到家过后他们就是那一个人了，他们就是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我建议很多朋友们，他们对于抑郁症患者会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请你在送他们回家的时候可以送他们上楼。那这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么一个细节，那也是亲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如果你送他们上楼的话会让他们感受好很多，因为他们会觉得一直有一个人是陪伴着他们的。对，是这样。
有一点沉重了。
有一点沉重。那我们就聊一些开心一点的话题。最后十分钟了，那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抑郁症或者说是对于我们常见的心理疾病，我们一般怎么样预防比较好呢？
其实我们普通人都会经历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我们需要一些正确的情绪管理，所以在平时我们就需要就自行进行心理干预，告诉自己说其实这个情绪我可以正确的将它疏导出去。例如在你抑郁的时候，你可以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段，让自己体验这个抑郁情绪，然后让它过去了之后就告诉自己 OK， 这个时间过去了，我已经振作起来了，所以我就可以继续我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对于学生群体呢，要防治心理疾病这一块，首先它比较大的一方面是一定要建立起完善的自我，对自我要有清楚的认识。
对，
然后第二点是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最好要处在一个能够滋养你的关系之中，而不是消耗你的关系之中。
对对
对。然后我建议，如果你有一些心理上正在经历一些痛苦或者困惑，就建议你多去认识一些比你成熟一点、比你年龄大一点、有经验的一些人，多听一听他们的经历，看一下就是他们会经历过怎样的事情，也许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就是有我们很容易就会经历到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然后我之前看过有一本书叫《象与骑象人》，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他写的。然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将我们人类的情感或者说直觉那一部分比喻成大象，而我们人类的理智就是骑象人。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情感与直觉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主观控制的，他们就像一个大象一样，而我们能做的就只是作为一个骑象人去控制这一头大象。所以说我们平时遇到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哦，这真的就是我失控了，因为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其实不是，你就把它看作一个客体，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一个客体，你就把它看作一头大象，你要自己去思考你要怎么操控这个大象，你要怎么控制你的情感。
那对于这个象与骑象人来讲，就是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象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本身就代表着我们的直觉和情感，那其实骑象人要做的就是去尽可能的操作这么一个直觉，去控制我们的直觉和情感，是吗？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痛苦就来源于我们好像不能控制自己，但实际上我说一句比较极端的，我们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对，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做白熊效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对，就是说如果我让你现在开始不要想象一只白熊，然后我猜你现在脑海里面已经出现了一只白熊。
是的，我出现的是北极熊。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我们自己的思维，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操控它，而不是说完全控制它。
明白了。那其实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如果你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感情宣泄的话，那在控制完过后，或者说在宣泄完过后，其实你不用太过于自责
，
对。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么一个情绪失控的时候，那只能说是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频率。那如果说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你只能说你自己骑的那头大象可能说在那一瞬间脱缰了，
失控了。
对，
对，
脱缰了。对，你就可以这么想象就可以了。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能够让我们从我们平时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那说回到咱们这个抑郁的这个防范，那推荐大家去看一个这个世界心理健康防御组织拍的这个宣传片，叫做《我有一条黑狗》，叫做 I have a black dog。
这个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搜到。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抑郁症的朋友看完这个过后呢，就会崩溃大哭，因为会觉得真的写的讲的非常好。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其实抑郁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有患有抑郁症的这个患者来讲，其实都是一条黑狗，它就跟在我们身边，它吃饭的时候陪我们吃饭，那睡觉的时候就也陪我们睡觉，做什么的事情都陪着我们。但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这个黑狗当做一个狼狗，当做一个害怕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学会去控制它，要学会去和它相处，那最后可能这个黑狗就会变成一只宠物。对、
对，所以到最后还是讲我们要怎么正确跟我们的抑郁情绪相处， 我们的抑郁情绪就像这样一只黑狗，所以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有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抑郁情绪的时候，所以这种时候就必须要找到一种与它之间的平衡，然后让自己不会陷入这种深渊之中。对，
那Tanny， 那对于你来讲，你觉得如果说一种感情的寄托，比如说失恋或者说父母离婚这样感情上的这种一种变故所带给我们的心理上的抑郁症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止，或者说怎么样去适当的 handle 它？
嗯，
你会鼓励大家多去和这个人沟通吗？或者还是说以写日记的方式或者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他跟性格还是有很大的挂钩的。
对，
其实你会发现他内向敏感的人，他确实就是有更大的几率会得抑郁症。然后更外向一点多跟人接触的人，他就不会，好像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就没有这么大的几率。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你平时就一定要寻求到一个你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平衡，就怎么样让你相处起来最舒适，然后当你不得已经历抑郁情绪之后，你再回到这个平和的状态中来，这样你就不会就陷入一种病状之中。
嗯，我非常赞同。那么总结一下刚刚我们 Tanny 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提的一些建议，那就是第一，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交友圈，那你的这个人际关系呢需要是滋养你的，而不是去消耗你的。对，那么你要适当的控制住自己的就是适当的和与自己对话，学会自己与自己这个调节。那当你有这个抑郁情绪的时候，你要反复的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情感，
对，它只是一头大象，
对，它只是一头大象。你不要会觉得，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或者说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那你要反复的和自己强调，这并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对，
对，
人活在世界上，谁还没几个不开心呢？是吧？
对对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对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学会向别人倾诉，一定要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和别人一起去交流，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那你要既做好一个聆听者，那当然也要做好一个倾诉者。
嗯，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如果说你实在是一个非常内向或者说非常敏感的人，你不太愿意和别人去沟通倾诉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的话写下来，可以尝试着以日记的方式甚至绘画的方式记录下你的这个心理变化。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个最好的记录心理变化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录电台。那我自己在荔枝上面也有这个频道，那就会每一次都在我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用电台的方式给大家就是把自己释放出来。
哇，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谢谢 Tanny 做客我们的电台。那希望观众朋友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夜晚，也希望大家未来在面对抑郁症、面对心理疾病甚至有抑郁症的朋友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去预防以及处理它，学会和抑郁症和平的相处。那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四晚不见不散，晚安。